恭读圣经，生命记第32章。天哪，留心吧，我要说话。地啊，聆听我口中的言语。我的教训下降如雨，我的言语滴落如露，像细雨落在青草上，像甘霖降在蔬菜上。因为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尊崇我们的神的伟大。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因为他一切所行的全都公平。他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这世代向他行事败坏，就不是他的儿女，满有弊病。这实在是个乖僻弯曲的世代。愚昧无知的人民呐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不是你的父，不是把你买回来的吗？他造了你，建立了你。你要回想古时的日子，思念历代以来的年月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告诉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们必对你说。至高者把地业赐给列国的时候，把人类分开的时候，就照着以色列子孙的数目立定了万民的境界。但耶和华的份就是他的子民，他的产业就是雅各。耶和华在旷野之地遇见了他，在荒凉之地和野兽吼叫的荒野遇见了他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好像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人一样。又像老鹰搅动巢窝，飞翔在雏鹰之上，伸展翅膀接取雏鹰，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。耶和华独自领导了他，并没有外族人的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岩石中吸蜜，从坚固的磐石中取油，也吃牛酪和羊乳，羊羔的脂肪，巴山的公牛和公山羊，以及上好的麦子，也喝了葡萄汁酿成的酒。但耶稣伦肥胖了，就踢跳。你肥胖了，你粗壮了，你饱满了。他离弃了造他的神，轻看了救他的磐石。他们以外族人的神激动了神的愤恨，以可憎之事惹起了他的怒气。他们献祭给鬼魔，他们不是神，就是他们从来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们的列祖所不惧怕的。你轻忽了生你的磐石，你忘记了产你的神。因为他的儿女激怒了神，耶和华看见了，就弃绝了他们，说：我必掩面不顾他们，我要看看他们的结局怎样。因为他们是乖曲的一代，心里没有信实的人。他们以不是神的神激动了我的愤恨，以虚无之物惹动了我的怒气，我也以不是子民的人激动他们的愤恨，以愚昧的国民惹动他们的怒气。因为在我的怒中有火燃烧起来，烧到阴间的深处， 把大地和地的出产尽都吞灭，连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我要把灾祸加在他们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，他们必因饥荒消瘦，被热病和毒症消灭。我也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，和土中的蛇类用毒液害他们。外有刀剑，内有惊恐，使人丧亡，使少男少女、婴孩和白发老人尽都丧亡。
我原想我要把他们分散到各处，把他们的名号都从人间除灭，但我惧怕仇人激动我，恐怕敌人误会呢，又恐怕他们说是我们的手高举呢，并不是耶和华做了这一切事，因为他们是缺乏计谋的国，他们心中没有见识。如果你们有智慧，就可以明白这事，认清自己将来的结局呢。如果不是他们的磐石把他们出卖了，如果不是耶和华把他们交出来，一人怎能追赶一千人，二人怎能使万人逃跑呢？连我们的仇敌也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像我们的磐石，因为他们的葡萄树是索罗玛的葡萄树所出的，是俄摩拉的田地所产的，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，每一挂都是苦的，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液，是蟹蛇的剧毒。这不是储藏在我这里，封闭在我的宝库中吗？等到他们失足的时候，我要伸冤报应，因为他们遭遇灾难的日子近了，那预备要临到他们身上的事必快快临到。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伸冤，为自己的仆人难过，因为耶和华看见他们的能力已经消逝，为奴的或自由的都没有剩下一人。他必说，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他们投靠的磐石在哪里呢？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之皇的，喝他们奠祭之酒的神在哪里呢？让他们兴起来帮助你们吧，愿他们保护你们吧。现在你们要知道，只有我是那一位，除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。我使人死也使人活，我打伤我也医治，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抢救出去。我向天起手说，我活到永永远远。如果我磨练了我的刀剑，如果我掌握了审判权，就必向我的仇敌伸冤，必向恨我的人报应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的人和被掳的人的血。我的刀剑要吃肉，就是吃仇敌常发首领的肉。列国啊，你们当以耶和华的子民一同欢呼，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他要向他的仇人报复，他要救赎他的地和他的子民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前来，把这首诗歌的一切话都说给人民听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话，就对他们说，我今日警告你们的一切话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好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，因为这不是空洞，以你们无关重要的事，而是你们的生命。藉着这事，你们在过约旦河去得为业的地上才可以日子长久。就在那一天， 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上这亚伯林山去，就是尼泊山，在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地，观看我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。你必死在你登上的山上，归到你的族人那里去，像你的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，归到他的族人那里去一样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，在加迪斯米利巴水边，在以色列人中间背义我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尊我为圣。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从对面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这是上主的道，感谢上主。感谢上主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辛苦两位读那么多的经文。今天是生命记最后一章，我们要下周就有布道会，然后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的以色列。好，今天我们那个经文不会都出现在这个屏幕上，所以这个最好拿着。我再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再看第46节。摩西说，我今日警告你们一切的话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。好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经文来开始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，通过我的嘴向我们所有人说话的讲道，你把这个话放在我们的心上。所以通过你的福音，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，你会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更新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新造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今天题目的是，记得神是我们的磐石，记得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磐石。我们应该都理解这个磐石这个概念，磐石就是很结实，不动的。今天放，明天，明年，一百年之后，如果没有人碰的话，就会在我刻的字在上面，瑞恩2024，就不会变的。如果没有人碰的话，这是一个持久的一个事情。所以，人一早就发现这么一个事情，石头是不变的。所以，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纪念碑。我在快20年前去了西安一次，我肯定去了兵马俑，好像也到了这个陵碑这个地方，就是很多这个纪念碑这么一个地方。我肯定去了兵马俑，好像也去了这么一个地方。当时我当然是看不懂中文了哈，后来学的。但是里边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碑，它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。如果你在这个教会有一段时间，应该知道我是提过这个纪念碑，我特别喜欢。这个现在也是在西安。我觉得这个优点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会说，基督教就是从700多年就来到了中国，不是新教，不是最近进去的一个教，而是早就有了，早就有了。那时候是在长安，不叫西安嘛。那时候是一带一路，是从大秦，就是罗马，到了中国，丝绸之路进去中国，被传到了好像英国，就是早100、200年吧，这个基督教就来了英国。那里写的是福音，那里写的是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是为了之后很多人可以听到明白也去相信。今天我们不就会把这些字放大，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些他快1000多年前写的内容。石头纪念碑是持久 很久，有的时候感觉是永久的事情，是很靠谱，是不动的。但是这个今天讲到有点奇怪哈，记得上帝是我们的磐石，上帝是磐石，这不是奇怪吗？上帝不是能说话吗？他是活的神，这不是我的话哈，这是摩西的话。因为我摩西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尊崇我们的神的伟大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因为他一切所行的全都公平，他的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其实这个磐石这个概念在摩西五卷书，就是头圣经 五本书常常会提到神是磐石。恰巧我们助学的小朋友今天正在学的是这个磐石的这个比喻，他们在学的是摩西当时生气不相信神，打那个石头两次，就是今天这个故事40年前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就是得到一些惩罚，这是今天的他们的那个中心思想，这是小朋友从3、4岁一直到青少年就要学的内容。好，所以摩西我很快他活到120岁，头40年长大是在埃及，然后40岁的时候做一些坏事情，然后逃跑了，到旷野牧羊羊群40年，然后8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来拯救以色列，带他们从埃及出来。80岁的时候，然后他就那时候就要带他们旷野的时候生气，就这个事情发生。现在在我们申命记，今天讲到申命记是他120岁的时候快要进去应许之地，然后他很快就要离开他们，40、40、40，摩西的这个一生是比较简单记。好，今天我们有3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把所有的经文，这50多节的经文都讲了哈，我们就可能就是下午就走不了的哈，午饭晚饭就算了，今天没事，我就3点。就把这个中心思想最关键的部分讲给大家。今天这个经文，我们传统，我们基督徒也犹太教，我们就会说这是摩西之歌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歌诗在这个里边的时候是这样写，这个歌诗代表的是在圣经是一首诗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目的，把这个都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以色列彼此唱这首歌，要提醒对方，神，我们的神是磐石。所以他们100年之后、200年之后继续唱这首歌，提醒对方，也被提醒，就像我们在教会唱这个敬拜歌一样的。好，记得生命赐福的磐石，记得审判的磐石，记得宽容的磐石，我们一个一个的看。记得生命赐福的磐石，第7节，你要回想故事的日子，4年历代以来的年月，问你的父亲吧，他会告诉你，问你的长者，他们必须告诉你。之前在生命记我们一直在看的是长辈，你们要告诉孩子神的一些道理，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。现在换了，现在是小孩，就是40岁以下的，你们要问长辈之前发生什么事情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过去这个40年，耶和华在旷野之地遇见了他，在荒凉之地和野兽吼叫的荒野遇见了他， 他就环绕了他，看顾了他，保护了他，好像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人一样的。神是这样照顾的以色列，这么多这个四十年，他是生命赐福的磐石。最后一句他说眼中的瞳人一样的，如果你离一个人很近，在他的眼睛都会看到你自己，就像一个小孩一样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么亲密的关系。然后神供应他们所有需要的。如果你看到你周刊里面13节14节，我们读的是这个麦子，最好的麦子、牛、羊、水、油，什么都有，所有的吃喝用度都一安排妥当。然后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们会记得神已经供应的事情吗？他们正在享受的事情，他们会记得吗？第五节刚刚说的是这时代正在听这个讲道，摩西说是败坏的，也不是他的儿女，满有弊病，这实在是个怪癖弯曲的时代。他们会忘掉，他们不会记得。然后接下来在圣经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白痴，然后不记得神。过去几天我跟一些其他的牧师在一起，然后我觉得我们牧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分享，不太喜欢吐槽哈，这不太好，但我在分享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有一个人说我常常跟我的会众在一起，他们就会请我吃饭，牧师不用了，我也是这个感觉，哎，我吃我也该付钱吧，我不能做白痴，我不能一直是白痴。然后有一次我这样说了，那个人回答是牧师都是白痴。这个语调哈太难听了，牧师都是白痴。我明白他的意思哈，就是他觉得牧师不应该花钱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一直是白痴，就是吃也不纪念他。我们需要知道他是谁，他是供应一切的神。我们应该白白的吃什么，白白的享受什么呢？这是神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纪念他，记得他是生命赐福的神。再过几百年，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是说类似的话。耶稣说：“哎呀，这又不信又怪谬的世代啊！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？我要认识你们到几时呢？我有点受不了了。”我们常常忘记神的供应，现在。再想想，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享受各种现代化的设施和便利，但是会忘掉谁是供应一切的。我们要记得生命赐福的磐石。中文不有一句话吗？因水思源，我们要记得神所供应的事情。所以下一次我们打开手机，我看到一些照片，哦，我去年在这个旅游，或者下一次我们去逛街买一些好东西，感恩我有这个神给我这个能力去工作去赚钱，很感恩我是这个时代在中国出生，在香港出生，在英国出生。 所以我可以做这个工作，不能一直说我靠自己，只是我做的，跟神没关系，没有神提供的这个环境，这个文化。下一次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，我们去看病的时候，感恩，饮水思源。每一次基督徒之前吃饭就会有一个感谢祷告，多好，我们应该感谢感恩，这个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我们种的。好，所以第一点，记得生命赐福的磐石。好，还有呢，记得审判的磐石。你们看到这个，就神不是怜悯的神吗？可能难以接受，看到这个经文，可能对于这个来说就很难看到这个信息。当时以色列可能也很难接受，很难去听到这个话，但是你看到他们是怎么对神。但耶稣人肥胖了，就是以色列人肥胖了，就踢跳，你肥胖了，你粗壮了，你饱满了，他离弃了造他的神，轻看了救他的磐石，享受吃到胖了也不管神。他们以外族人的神激动了神的愤怒，以可憎之事若起了他的怒气，他们就拜偶像了，去做一些其他才能做的事情，不把神放在他该放的位置，连谢谢都没有。他们献祭给鬼魔，他们不是神，就是他们从来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兴起的，是你们列祖不惧怕的。你轻忽了神里的磐石，你忘记了真理的神，你把我耶和华给忘掉，这是他们唱的歌。这个磐石，今天我们小朋友在学的是流水流出来水的一个磐石，今天我们经文神这个磐石完全变了，因为在他的怒中有火燃烧起来，现在出来的不是水而是火。这个以后很恐怖，我把火再加在你们的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你们射击。所以如果当时以色列去问啊，这个会发生吗？曾经发生过，摩西上西南山的时候去拿那个石箭，以色列住在下面，造一个金牛犊拜他，他上山有多长时间？有几个小时，有几天的时间，他们一直开始这么做，人的心就很败坏。曾经发生过40年前，然后摩西是怎么下来的呢？摩西是这样下来，我就是 AI 编的一个图啊，说这个火烧火的闪下来，生气去说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？曾经发生过，记得审判的磐石。我觉得这个过去的宇宙，我准备这个经文告诉我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也会生气，但是我要记得神是审判的磐石，我不想生气得到我想得到的公正公平，我不要这是小气。神会惩罚，神会审判，神会处理，所以我不需要做到别人得罪了我 小事儿。如果我真的相信神会做到的事情是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可以把这个放下，让神做审判呢？然后最后我就被提醒，其实我应该受到这个惩罚，神应该给我生气，我过去一周拜了多少偶像。但是感谢神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，所以现在不要怕神的审判。好，记得审判的磐石。第二，这是，然后第三，记得宽容的磐石。神是宽容的，他是会饶恕的。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他做到的，又是公义的神，又是审判的神，是放在一起。好，我原来是这样想，神说我把他们分裂到各处，把他们名号都从人间除灭。我原来是这么想的，我真的想这么做，这是他们该受到的惩罚。27节，然后这整首歌的这个基调突然改变在这里。但是呢，我惧怕敌人嫉妒我，恐怕敌人误会了，又恐怕他们说这是我们手做的，不是耶和华，是我们做的这一切事儿，就是消灭以色列。这个一直在神经是一个错误，我做的，我赚那个钱，我买这个房子，我买这个车，我怎么怎么样，我很努力，而不是耶和华提供供应。这个是神的敌人所说的话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更不应该说这个话，因为他们没有见识，他们是没有智慧的，这些非信徒。神这样说，如果你们有智慧就可以明白这事，认清自己将来的结局了，是神做的，神做的。所以为了这个原因，为了恐怕他们是这样说，神就是开始要饶恕他们。31节下面，他们的磐石不像我们的磐石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盟约的神，他们的神和我们的神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们的磐石不像我们的磐石。神，我们过去的快两个月的时间会拯救以色列，会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这个人，他不会失败，他不会最后放弃他跟以色列的，他跟他的子民的盟约。我们的神和别的神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在32节、33节，他做一些对比。他们的磐石，我们的磐石，他们的磐石是这个剧毒，但是我们的磐石是生命的。耶和华还是会宣远，还是会饶恕我们，之后是通过耶稣基督，没有其他的神。他们投靠的磐石在哪里呢？有吗？他存在吗？他能拯救吗？没有，他不能拯救。38节在这里，神说，那你之前你离开了我，那那个神能拯救你，试试看看吧，他能保护你们吗？做不到的。然后第39节，现在你们要知道，只有我是哪一位，除了我以外，并没有别的神，没有别的磐石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打伤，我医治，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抢救出来。所以最后我不会放弃你， 我不会送你去各个地方让他们说他们做到的事情。我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，这个是他要提醒他们的事情，神做的，神拯救的。所以接下来他们马上要进去这个应许之地，摩西马上要离开他们。然后接下来的100年200年，谁要来了？撒母耳要来了，扫罗王，大卫王，他们都会唱这个歌，摩西之歌。他们要彼此唱，我们的神和别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了，我们的神才掌管一切的。大卫王之后，扫罗王之后，他们有一些其他很糟糕的国王，然后当他们被作为俘虏带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然后在那儿纪念会记得悔改，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又放弃了神几百年。然后呢，在新约我们就看到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神送到比摩西还大的先知来拯救世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8:58这样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，我就是耶和华，我就是神，我就是之前在的，现在在的，以后永在的神。这个是他们彼此要唱的歌，这个就是从那个纪念碑，我借着怀着神去看，它一些内容真的很丰富，它的可能快2000的字，然后值得去思考。我找了一些，他这里说这个道时，时清而复整，耶稣死，但是复活了，证明他是神。然后这里也说他是像石头，这个石头复活了，在其他的地方是这样说。于是我三一，我们就所说的三一的真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敬尊，然后这里说的是弥施和弥赛亚，原来他们这样翻译的基督的意思。哇，他又继续说，神天宣庆他来到这个世界，同人初代，他说这个是童女玛利亚，侍女但胜于大秦，来自罗马，很多很多的真理在这里。再过几段，他这样说，皇帝去了解这么一个基督教，来自大秦罗马很远的一个地方，第一个这个他们所选的教，他深知正直，他知道是真的，然后他特意都把这个遵循的传到整个中国，多好，你相信这是真的，你纪念这是上帝是磐石，是不变的，是来拯救你的。你明白他是真的之后，你就会想把它传出去，跟别人说。然后他把这个都写下来，为了几百年、几千年，我们还在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我想问你们：你会记得神是你们的磐石吗？你会记得他是生命赐福的磐石吗？你下一周要享受各种各样的美食，你享受各种各样的幸福的事情、快乐的事情、开心的事情，你会记得他是生命赐福的磐石吗？你下周你会记得他是审判的磐石吗？你看到一些糟糕、不开心、一些腐败的糟糕的事情，不顺利的时候，生活比较难的时候， 你会记得他是审判的磐石吗？然后来抓住耶稣基督。你下周会记得他是宽容的磐石吗？你会记得他在十字架为你所做的事情吗？我们要感谢神，他的福音是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马上要唱的是顽固磐石为我开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磐石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一直是不变的。我们现在要唱，你是顽固磐石，你是为我开，你是被打开的，你是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主，我也非常感恩我们可以跟摩西和以色列一起唱这首歌。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纪念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记得你是顽固的磐石，在生活顺利的时候，在生活不顺利的时候，帮我们记得靠近祸水的磐石。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